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7章1到10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知道你在这里，我们就在你面前敬畏你，我们就在这里敬拜你。我们更加的，主，我们爱你，因为你，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可爱，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温柔，你是良善，你是心地谦卑。哦，主啊，你实在是可羡慕，你是实在是可爱慕。主，你更加也是公义，你是烈火，一切的罪不能够在你面前站立。我们在这里就敬拜你，主，你亲自的来引领我们，使我们在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来学向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先回忆一下六章里面的这个大致的内容哈。六章里面是耶稣呢，先是用5饼2鱼喂饱了10000多人，然后当天晚上呢，耶稣呢在夜里面踏水而行，然后第二天呢，在面对头一天吃饼得饱的人群的时候呢，耶稣指出他们来找耶稣啊，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由此引发了对神有了兴趣。他们来找耶稣干嘛呢？他们找耶稣是希望能够吃饼得饱，让他们的身体可以继续得到一个物质上的供应。耶稣呢，于是提醒他们，你们这样子不够，不够啊！你们要怎么样啊？你们要关注灵命，因为身体虽然你需要粮食食物，可是你的灵命更加需要食物啊！啊，而这个食物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所以耶稣呢，就对他们说，你们要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这不是说人真的要吃他的物理上的这个肉和他物理上的这个血，也不是指圣餐。人子的血肉呢，就是指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而死时献上了自己的身体。我们可以回想逾越节的那个场景，在当时犹太人住在埃及地，他们在要被领出来的那个晚上，神呢击杀埃及地里面的头生的。所以呢，如果你不把这个逾越节羔羊的血涂在你的门楣上和门框上，如果那天晚上你不吃逾越节的羔羊，那灭命的天使呢就不会跨越这一家，这家的头生的这个长子呢就会死。同样的道理，耶稣呢，他是逾越节的羔羊，罪人呢不吃基督的肉和基督的血呢就没有他的生命。所以耶稣的死是赎了我们的罪，他作为我们的替罪的羊呢为我们受了苦，这样就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因为神是公义的。耶稣呢就是这样为我们承受了罪的刑罚，救赎了我们。所以没有吃喝呢，我们就灵面就没有生命。吃喝指的就是接受耶稣的牺牲。当一个人相信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自己，他就接受了基督的牺牲，这是一个内在的属灵里面的一个行为，但它呢会影响到将来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每当一个人呢他意识到自己有罪，感受到自己罪污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抓住基督，相信感谢基督现在死，他的死是为自己死，他立刻就吃了人子的肉，喝了人子的血。这个就是耶稣的本意。但是呢，站在耶稣面前的呢，将近20000人呢，他们不开心了。他们期待耶稣作为人子呢，是另外一个约书亚，是另一个大卫，骑在马上带他们冲锋陷阵，打败罗马人。但是耶稣说呢，自己虽然是人子，但就是一块饼。而且呢让大家把他的血肉给吃了，于是人群就不满了。一方面呢，他们对自己需要什么，自己想要什么，该怎么样子满足这些需要和想要，他们有一个一定固定的一个理解。另外一方面，他们对于神应该是什么样子也有自己的理解。他们这个两方面的理解呢都是很狭窄的，都是很浅薄的，他们的理解还没有深刻，还没有全面恒久。这个不是他们的主要的问题，这个理解不够，这个不是问题。他们的问题是在于，他们发现耶稣的话跟他们的理解不一样的时候呢， 他们没有尝试着去理解去学习耶稣的道路，而是以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这个标准作为标准来审判耶稣，这个就是人的骄傲。于是呢，当时将近20000多人听见耶稣的这一番这个教导之后轰然而散，就剩下12个人还没有走，其中有一个还是一个叛徒。这个事情发生在就是耶稣受难之前的1年左右。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第7章呢，是以祝棚节为中心，它大概发生在那件事之后的6月。在第7章我们会看见宴会前的耶稣、宴会中的耶稣还有宴会后的耶稣。在这个3个时间段内，我们会看到人们呢是怎么样回应他的。在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段里面呢，就是有些人不相信耶稣，这些人的身份呢让你觉得会很惊讶，他们很特殊的，他们是耶稣的弟弟们，他们跟耶稣是同一个妈生的。那本题目呢我们就叫宴会前的不信。在接下来的3次里面，我们看见的宴会中的耶稣，那个时候呢就开始有了更大的争论。到第5次的时候，就是宴会结束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更严重的分裂。所以我们本次的学习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下面呢，就是耶稣无论到哪里都会发生不幸，发生争论，发生分裂，发生离弃。今天的世界也是这样子，一直其实是和耶稣是为敌的。这种状况呢，而且要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最后的审判。我们先看这个7章1到2节哈。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里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的人呢，当时就是一哄而散，就离弃了耶稣。因为什么呢？耶稣的信息太难理解了，跟随他的代价太高了。那从这以后呢，耶稣就开始在加利利一带开始行走、传道、说话。当时呢，耶稣之所以是在加利利，是因为他知道在犹大地、在耶路撒冷，他有生命的危险。这个时候，加利利的统治者的名字叫做希律安提帕斯，而耶路撒冷呢是由罗马人直接统治的。我们不用误解，耶稣不是因为怕死不去耶路撒冷，他是因为他的时间还不到。耶稣呢是要按天上的时间、天父的时间来生活，而我们的人呢没有那个耐心，不要按天父的时间来生活。我们在看耶稣的弟弟他们不信耶稣之前呢，我们先再看一下祝棚节哈。这个节日是犹太这个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的节日，也是他们的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里面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外国的游客，犹太的朝圣者或者是很多其他人。这个节期呢，它的这个意义呢，在利未记的23章33到36节、42到43节呢，都有很多的这个记载和规定。根据这些规定，我们知道祝棚节它的目的是让犹太人能够想起来自己当年曾经住在帐篷里。在出埃及记之后，从埃及出来，他们一直是住在帐篷里。包括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的那些时候都是住在帐篷里，从来没有盖过房子。这个不是让他们纪念耶和华是住在会幕或者帐幕里面。在耶路撒冷所过的3大节日中间，这个是一个，另外两个呢，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五旬节。我们看3到5节，这里呢耶稣的弟弟们就开始催促他去耶路撒冷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的母亲生了耶稣，又生了他的弟弟们，他们和耶稣生活在一起许多年，可是呢他们并没有发现耶稣的独特之处，这个是让人感到很不可思议。他们当然知道耶稣所行的神迹，就像3到4节里他们说，耶稣让你的门徒看见你的工作， 把自己展示给世界。他们与耶稣一同长大，一同吃饭，一同住，睡在同一张大床上。他们有最佳的机会来观察，来测试耶稣，但是他们还是不信。所以相信耶稣呢，不仅仅是意味着说相信耶稣是一个历史中的人物，也不是说相信耶稣就是意味着哎呀，只要相信他能行神迹。耶稣的弟兄们当然相信耶稣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们也当然见过知道耶稣行过神迹，他们听到耶稣的教诲，跟他住在一起，这是他们属灵里面的一种特权呢。但是呢，仅仅拥有属灵里面的特权不能使人成为基督徒，因为他们还没有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对耶稣的言语和耻笑中，你们就可以来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如果为了得救，我们必须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作为耶稣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他的兄弟们或许为耶稣的说话感觉越来越离谱，越来感觉耶稣越不受欢迎，他的作为兄弟们同一个家的成员感到很尴尬。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至少有一次耶稣的家人试图把他拖回家，对其他人说他疯了。在马可福音3:21，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所以在约翰这个7章的这段经文里，耶稣的兄弟们呢说责备耶稣前后矛盾，说如果你想完成你的使命，你为什么还要犹豫呢？你为什么不去参加犹太人的这个盛宴呢？耶稣对的回答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他需要顺服天父的这个时间。他知道在耶路撒冷很多人不喜欢他的信息，因为他的信息是揭露了人的黑暗和恶。耶路撒冷那里反对的声音现在正在越来越大，最后要导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耶稣呢，现在呢还不是时候，现在还不是逾越节，现在是祝棚节，他还不到那个被钉死的时间。所以为了不要引起太大的这个惊动，耶稣呢是秘密的前往了耶路撒冷，与他的兄弟们是分开出发的。我们每一个时代的这个基督的真正的基督的仆人呢，我们都会在某一个时候，你发现自己在信仰上是孤独的，是一种孤军奋战的状态。于是呢，你会常常有一种惊讶，还有一种不安。我们很容易呢，会有一种认为说，哎呀，周围的人没有人像我们这样来信耶稣，是不是我们有什么错现在？特别是如果你想到，哎呀，我的家人还没有信耶稣，他们还是这个抗拒的，顿时呢，你觉得要自责自己哈，一定是自己不好。但是呢，我们看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你可以说无论他的心，无论他的脾气，无论他的言语，他的行为都没有过错。但是呢，连他跟他住在一起的弟兄们呢，也照样不信他。所以呢，我们从这里面呢就看到，就是主呢，他同情每一个感到很孤独的他的子民们，他安慰我们，他理解我们的这种孤独，因为他感同身受过同样的这种试炼。所以1-3节呢，这个是很有3-5节是很有这个讽刺性的。这里就是我们看到人们还可以谈论说，哎呀，我们都去过一个这个宗教的节日吧。但是呢，他们却拒绝面前的弥赛亚，就像是周日的时候我们起来去教会，我们却有可能有时候忘了我们是要去干啥，我们是为了是要敬拜耶稣的。我们容易陷入到一种传统和一个习惯，从而呢忽视了这个永恒的真理。很多的这些普通的人，很多那些感受到了自己是处在罪中的人，他们听到了耶稣的消息，他们感到了非常的喜乐。但是耶稣的同母弟弟们就不信他，他们嫉妒吗？他们是有自私的动机吗？毕竟啊，耶稣在这个家里面，如果他要是能够出名了，成为大家欢迎的王了，对这个家里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他的弟兄们都可以以 称自己是耶稣的弟弟受到一些好处，当然我们不知道具体最后的原因，但是呢他们是挑战了耶稣。他们当然知道那个大群的耶稣的门徒将近20,000人都离弃他了，所以他们觉得耶稣这个时候要抓住机会把人都赢回来找回来，他们挑战耶稣。但这不是耶稣第一次面对挑战了，耶稣当然不是最后一次哈，耶稣其实是饱尝了挑战、奚落和嘲弄。几年之前呢，我们就知道撒旦这样的挑战过他，在这个旷野里面，撒旦3次挑战耶稣，让耶稣呢来听撒旦的话，但是耶稣呢3次呢都用圣经上的话来回答他。最后耶稣说：“撒旦，你退去吧，因为经常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那耶稣的这个和他弟弟的这个关系，在诗篇69和第8节，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早有预言。大卫呢这样的说：“我的弟兄们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耶稣也完全明白，他的兄弟他们的这个想法和上帝的计划之间存在着一个矛盾。耶稣知道他要完成上帝教他的这个使命，他需要怎么做？要按天父的计划，不是他弟兄的计划，是按天父的时间，不是按人的时间，不能够按照人的这个挑战、奚落和威胁来做反应、来做决定。这个是耶稣在这里给我们展示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也不能够因为这个来改变计划啊。在6节到9节，耶稣对弟弟们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说：“耶稣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在这里呢，耶稣没有说世界恨我们，耶稣说的是世界不恨你们，世界恨的是我。为什么呢？在他说了，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是恶的。在约翰福音15章，耶稣说了类似的话，这就是关于世界爱的人和世界恨的人。在约翰福音15章19节，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世界不恨耶稣的弟弟，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属世界。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注意到很多人恨基督徒啊，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们指证这个世界是恶的。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呢，许多人对他和他的福音充满了敌意，与其说是因为他宣扬了崇高的教义，不如说因为他宣传的高标准冒犯了别人。人们不喜欢的甚至不是耶稣说声称自己是弥赛亚，他们最重要对耶稣的这个不满，就是因为他对他们的恶的一个揭露。简而言之，也就是说，只要耶稣呢能够忽略他们的罪恶，他们就能包容耶稣，耶稣就能活下去，就不需要上十字架了。这个原则也是普遍适用，在今这个2000年也一样是这样子。很多人不喜欢福音的核心的原因，其实说到底是因为他对圣洁生活的要求。如果我们只是在教导一些抽象的教义，很少人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你天天讲爱，他会有什么不妥吗？所以谴责时下流行的罪恶，呼吁人悔改与上帝同行，那成千上万的人立刻感到他被冒犯。所以辱骂基督徒真正的原因呢，是因为基督徒为他们的不良的生活做了见证。大家还记得施洗约翰是怎么被杀的吗？杀他的是这个希律。希律不知道他是神的仆人吗？希律不是也很想从他这里听一听神的话吗？他当然知道施洗约翰是正确的，正是因为施洗约翰说你和你嫂子这样的结婚是错的， 为这个缘故被杀害了。耶稣在八到九节他接着说，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其实有大概有三个的这个功课我们可以来思索。第一个就是我们到底要问自己啊，到底属不属耶稣。其中的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是否有人因为我对耶稣的信仰而厌恶我、轻视我，甚至是仇恨我。如果有，那我觉得应该恭喜恭喜你啊，你也可以自己恭喜自己，这因为这或许可以证明您是属耶稣的。如果没有，你也不要沾沾自喜，觉得哎呀，你看我的社交手段多么高明，我与周围的人格格相入，你看我魅力四射，我人见人爱。你要问一个问题啊，在自己在主的眼里，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自己是属世界的？在主的眼里，自己是不是属他的？将来在末日的时候，在审判的时候，他会不会说离开我，我从来都不认识你，那就可怕了。第二个功课呢，就是耶稣呢，他的形象到底是什么样的？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学像基督，基督是什么样的啊？我们很容易看到今天的这个社会太把基督的一个方面说得太着重，就是耶稣始终在给我们说温柔的话，说表扬的话，说鼓励的话，耶稣从来不会批评我们的，对吗？可是这里耶稣是什么？他说我作证指证他们的行为是恶的，所以他们恨我。所以如果今天对那些只是强调耶稣的这个说温柔话、说好听话的，如果你告诉他耶稣还会说你的恶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感受啊？那么第三个功课呢，就是我觉得在我们在耶稣面前呢，耶稣既然是要会指证世人的恶，他会不会指证我们的恶？那在这个问题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恶？如果有，主知道不知道？那答案是肯定是我们有恶，主肯定知道。那主会不会来指出我们的恶？答案是应该的，他应该这么做，如果他爱我们。但是耶稣为什么要指出世人的行为是恶的？是因为他恨我们吗？还是因为他爱我们呢？答案是耶稣呢不恨我们，耶稣也不恨当时的那些人，法利赛人啊，那这些人，耶稣是爱我们。正是因为罪或者说这些恶在破坏人的生命，耶稣作为大医生，他要在治病之前必然要有一个正确的诊断，对吗？他要告诉病人，医生要告诉病人你有病。作为天父，作为父，必须要指出儿女的错误，才能纠正错误，指明一个正确的方向。在申命记第八章第五节，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启示录三章十九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箴言书十二章一节，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约伯记五章十七节，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诗篇五十章第十七节，其实你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所以耶稣呢，他指出世人的恶，是天父在给人一个改正和提高的机会。耶稣指出我们的恶，是因为他是父爱我们的一个具体的体现，爱的至深，他才会来指出我们的恶。我们各位在座的做父母的，会指出自己儿女的恶，对吗？但是你为何不会去指出别人儿女的恶呢？同样的这种情况，原因就是爱有深浅之分，你没有爱他到那个地步。当然我也没有。当耶稣指出我们有恶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至关重要。我们是像世人一样恨他、躲开他，还是低下头谦卑自己，接受责备，求他帮助我们？ 那会不会很丢面子呀？很可能会的。如果神当面指出来我们的恶，我们当然会很丢面子。我举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米利暗。米利暗呢，她是摩西的姐姐，她嫉妒摩西，她是女先知哟，她诋毁摩西，神就让她长了大麻风。摩西为她求神医治，神是怎么回答摩西的呢？在民数记十二章十三到十五节，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神呐、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关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领他进来。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暗引进来。米利暗呢，丢了面子了，对不对？他的天父吐唾沫在他脸上，在门外，在营外关了七天，蒙羞七天。但是谁有资格去嘲笑米利暗呢？其实没有人。米利暗是女先知，女先知和神的关系，旁人随便都能超越得了了吗？旁人做的比米利暗更好吗？而且这是人家妇女之间的关系哦。神说他的父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应该蒙羞七天吗？所以谁要是去嘲笑米利暗，说明谁很无知。但是呢，你知道无知的人很多，你受了神的这个责罚，无知的人会来嘲笑你。但是你知道吗，这正是一个减轻神责罚的好机会哦。我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你记得大卫当时犯罪，神责罚他，他的儿子追杀他的时候，有一个人叫示每来辱骂他，大卫把这个当作是减轻神责罚的一个好机会。撒母耳记下16章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王就是大卫，大卫手下的将领说，我去把他的示每的头给他割下来，他在那边这个辱骂你。王说，他辱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对亚比善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赏些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蒙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怎么样施恩于我。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行，示每在大卫对面的山坡一面行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他，拿土扬他。大卫被神管教了，责罚了，有无知的人示每来嘲笑他，大卫呢把这个作为是减轻神责罚的一个好机会。大卫不单是谦卑地领受神的责罚，他用非常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周围的羞辱，这个就是我们应该仿效的榜样。但是耶稣呢，在见证以色列人的恶的时候，他们没有仿效思想自己祖宗大卫的榜样，没有思考米利暗当时的实力，他们反而仇视耶稣，要杀害耶稣。所以在圣经，在圣灵，在耶稣，他们在指出我们恶的时候，我们该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些反应可以看出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把它当作是我们的父，是爱我们的父。我们还记得彼得的榜样吗？彼得至少在圣经里三处列出他的恶，主有一次对他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他当时很关心耶稣，他说，耶稣你千万不要让这个上十字架这个事落在你的身上。彼得又有一次，我一定会跟你同死同活的，主说今天晚上你三次不会认我。然后在使徒行传，他为了维护他在犹太人面前的面子，他在那里作假，做一个伪善的人，虚伪的人，被保罗呢当面呢指出来来批评他。你说彼得有没有丢面子？可以说他肯定丢面子，他之前是在十二门徒面前，后来在这官兵面前， 到最后是在整个教会的面前，保罗批评了他。你有没有看见彼得他的这个反应？他虽然圣经没有明确的记载他当时的反应，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彼得心里没有恨耶稣，他没有恨保罗，他谦卑了自己，他接受了批评。他不愧是教会的领袖，仍然是教会的磐石，教会建立在他的身上。我们在受批评，我们的恶在被指出来的时候，蒙福的正途啊，就是谦卑自己在神面前，默想悔改。耶稣呢，他很谨慎，他知道犹太的领袖就是公会想要杀他，即使是宗教领袖呢，他们也还是属世界，他们和世界一样的恨耶稣，因为耶稣指出了他们的恶。所以耶稣对他的弟弟们说，时候到了，我会去赴宴，也就是说我会去，但不是和你们一起去，岂当失节。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乃是暗去的。在家人离开之后呢，耶稣去了耶路撒冷，但是他没有让人注意到他，他是暗中去。有的时候人们会想，哎呀，这是不是说耶稣很诡诈呀？前面说这个天父时间没有到不去，然后他又暗暗的去了。那天父呢有一个计划交给了耶稣，任何人呢不能够破坏这个计划，这个计划他有他的时间安排。耶稣没有急着赶去过节，否则就是在试探上帝，也没有在该去的时候延迟不去，时间到了他就去。他或许是和弟弟们离开的同一天出发的，也许是晚一天出发的，不管哪一天他去了，他是不是大名大放的去，他是秘密的去。如果我们考虑到耶稣弟弟的态度，我们可能会明白他为什么不大名大放的和他们一起去。因为耶稣的弟弟呢，很可能想与耶稣同往耶路撒冷，不是为了耶稣的缘故，而是自己的荣耀。看，这是我哥啊。于是有些人呢，有的时候会把耶稣想成一个比较诡诈的啊，把这个地方当作是耶稣很诡诈的一个证据。但是呢，弟兄姐妹们，耶稣不骗人，他也不撒谎，他也不诡诈，他不会扭曲圣经，圣经要表达的就是他。祝棚节是摩西定的，耶稣呢是为了成就诸般的义，所以他要去参加祝棚节。那他为什么要暗暗的去呢，而不是大名大放的去呢？原因他已经告诉你了，这不是他的时候。祝棚节还不是逾越节，他上十字架的时候是逾越节，所以他的时间呢是越来越近了。过不多久，大概还有几个月，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就是逾越节了。那个时候呢，他就要上耶路撒冷，是公开的，是骑着驴作为君王一样的进入到耶路撒冷。今天我们看到了这样几个地方，就是耶稣的弟弟虽然相信耶稣是真人，真的能行神迹，但不代表他们就得救了，他们没有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又看到耶稣会指出人的恶，骄傲的人呢在此就会恨恶耶稣。当然我也有骄傲，我们都要请神清除掉我们的这个骄傲。耶稣呢，他是暗暗的去，是照着神的计划。今天呢，我们也同样会接受或者拒不接受耶稣，对他的话呢，我们也可能是接受，也有可能不接受。我们是既可能有可能是属世界的，也可能是属耶稣的。神没有强逼我们去顺服他的话，神一直呢都是让我们自由选择。今天呢，你会怎么样选择呢？你会谦卑的顺服救主吗？从此可以有他的生命。是如果我们在今天受到神的一个责罚，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思考呢？或许呢您的答案是否定的，或者你也不确定。但是呢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您对自己的答案还不确定，那么今天我们就可以站起来来确定，来下定一个决心，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确认自己和耶稣的关系，更新和他的关系，恢复和他的关系。我们一起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转回上帝，成为他的子民，意识到他是爱我们的天父。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自己把你的话语留下来教导我们。耶稣基督，真的感谢你顺服神，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谢谢你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这样子的一个最重大的礼物，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 把我们的命给赎回来。今天我们可以认识天父，我们可以在天父的指引下来生活，并且我们知道永生的大门已经为我们打开。感谢你，我们爱你，我们知道你责备我们，我们也知道你会指出我们的恶，我们就求你，欢迎你，你的光光照我们的恶，我们接受你的责备。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